譬如我先再一次有一个简单的祷告。天父上帝，我们多谢你，尽管出面有风雨疫症，尽管我们今天不能够行入你的礼堂里面崇拜，但我们同样可以进入上帝你给我们心灵的殿，安静在你面前去体会领受你的临在和你的信息。开我们的耳朵给我们专心的聆听，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见证看到你的荣光，亦都让我们用行动去回应你。又愿部人口中的言语，弟兄姊妹之间的心思意念，蒙圣灵的启迪，蒙主的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天跟大家去分享这段的经文，刚才听到波塔帮我们读出的时候，你会听到就是马太福音这一段耶稣的很重要的神迹。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了五千人，可能你一听就说哇好熟啦，听过好多好多次啦，相信这个神迹肯定是福音书里面其中一个最多人认识的神迹，因为场面很震撼，见证的人数众多。四福音书都有，原四卷福音书都有记载它，其实大家留心，这个都是少见的，因为过去呢很多福音书记载的内容约翰福音未必有的，不过呢这个的神迹四卷福音书都清晰记载，并且约翰福音记载很丰富，让这件事成为教会在传统里面一个很独特的位置。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你会知道那里有纪念这个神迹的五饼二鱼堂，世界各地都有很多用五饼二鱼这个名字去命名的福音机构等等，更有数之不尽用五饼二鱼为主题的艺术作品，我都收过不少，特别可能一些圣餐的套装等等都是很精美很漂亮，去展示五饼二鱼上帝那份的丰富。又相信当中可能有很多家长，你的小朋友可能在主学里面一定听过这个故事的五饼鱼的神迹，团契都会查过，大家都很熟很熟很熟。甚至当昨天我上 Facebook 的时候跟一个牧者分享，他今天又是讲这边的信息，因为经课是去到这个的内容，他就去问了，原来过去这么多年都可能讲了起码六七次这段圣经了，很熟了这样。那我数一数，我都不记得了我讲过几次五饼二鱼。但是深信这段经文那种的丰富，那种的深度，我们今天可以再一次去思考。弟兄姊妹，想邀请你和我一起先放低过去对这个神迹的一些记忆，或者一些的想法，或者一些的认识先，以致我们能够去再重新进入这段经文，去重新去思考耶稣基督在这段经文里面，这个神迹里面给到我们的启迪和意义。这段经文在一开始的时候，十四章十三节这样讲，耶稣听见就上船，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去了。到底是什么事情要耶稣要退到旷野的呢？他听到什么呢？圣经里面提他听到些东西，所以他就退到旷野了。如果我们打开圣经马太福音第十四章，在由第一节开始去到十二节的这段经文，就是正正讲一个信息，这个信息就是有约翰的门徒，这个约翰就是施洗者的约翰，来到告诉耶稣知，耶稣啊，约翰已经被杀，已经被斩头，这件事情。施洗约翰是哪一位呢？是耶稣的亲戚。施洗约翰同样是为耶稣施洗的一位，并且圣经里面用先锋这个字是形容约翰的角色。相信当耶稣听到施洗约翰的离世，甚至是一个很残暴的被杀害斩头身首异处的离世，当时耶稣的心一定很痛啊！可能同我们一样，当我们面对很多个难处，甚至亲人的离开，我们都有痛的时间。当你心灵很软弱很伤痛，你需要些什么呢？其中一样很重要的，你需要休息。耶稣的需要就是他听到之后，他就上船独自退到野地。这里讲耶稣独自退到野地，他为了他心灵里面那份的忧伤，他去休息。其实同样，如果我们看这个五饼鱼的故事，在马可福音的记载里面，马可福音六章三十一节这样讲的，他说耶稣就说你们来同我暗暗到旷野地方去歇一歇，这个是因为来往的人众多，他们连吃饭的都没有功夫。另一个可能，除了耶稣当时心情很伤痛，所以他要离开，所以他要退去之外，另一个原因就是当时可能都是一个常态来的。圣经里面讲他们当时常常都很多人围住，所以连吃饭的时候都没有，所以同门徒就要暗暗退到旷野。这个可能另一个写照就是当时耶稣要因为传道服务的缘故很忙碌， 忙碌到一个地步，佢连食饭嘅时间都冇，可能都似香港人一样哦。呢几日食饭都成为好多人嘅难处啊，系咪啊？所以相信可能我哋都一样面对同样嘅情况，好辛劳嘅工作，好难过嘅心情，好有压力嘅环境。你谂下，当施洗约翰被杀，其实耶稣同样都可能有好多生命嘅危机。似唔似你同我嘅生活啊？似唔似我哋今日所面对嘅状况？我哋系咪一样身心灵都疲惫、软弱、好攰呢？当我哋好攰嘅时候，圣经里面讲耶稣就同门徒退到旷野。但系当佢退到旷野之后，圣经里面讲就好多人走嚟围住佢，好多人听见就跟住佢。弟兄姊妹，喺我哋生命里面，当我哋好攰、好软弱、身心灵软弱嘅时候，我哋关心系啲乜嘢呢？我哋关心系我哋自己，系我哋屋企人嘅健康啦、工作啦。我哋关心系香港疫情嘅情况啦。我哋关心系世界各地对香港、对中国嘅态度等等等等等等。但系当耶稣好攰、身心灵软弱嘅时候，佢关心系啲乜嘢呢？十四节，圣经里面讲耶稣出嚟，见到好多人就怜悯佢哋。耶稣的关心是耶稣怜悯他们。圣经里面用了怜悯这个字去讲到耶稣眼中所见到的事物。耶稣不是只是看到他自己的软弱，他自己的攰，他自己的辛劳。明明他想休息一下，明明他应该做到很攰，连吃饭都没有时间要唞一唞，明明心灵里面很多痛要需要空间的。但是当见到大批群众走到耶稣那里，大批群众来到他们的需要的时候，圣经里面讲耶稣就怜悯他们。弟兄姊妹，你要记得作为人子的耶稣身心灵的需要其实跟我们一样的，但是这个怜悯的字出现告诉我们目光的转变。这个怜悯不是只是停在那里觉得、哎、他很可怜、啊、而是这个怜悯即刻变成耶稣的行动。耶稣怜悯他们之后，圣经里面讲就治好了他们的病，接着就跟他们宣告耶稣接待、耶稣讲论、耶稣治病，耶稣将这个怜悯化成行动，直到天晚的时候。在刚才听到的另一段经课，使徒保罗向罗马的教会都讲过他的心事。罗马书九章一到三节刚才这样讲，可以再听一次。他说，我在基督里是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作见证，我就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有没有留心保罗一个很强的字眼啊？保罗他爱弟兄，他关心弟兄，他珍惜，他怜悯身边所有人的需要，去到愿意放弃一切。他说甚至与基督分离都愿意。我们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的眼目是看到自己的需要啊，还是我们见到身边的人产生怜悯，并且能够用行动去回应呢？耶稣的教导、保罗的榜样告诉我们，爱要爱到底的，爱并且要有行动的，要改变你的关注点的。爱人的真正的重点就是要看见人地，要比自己优先。当耶稣怜悯、耶稣行动去医病、去帮助、去讲论的时候，耶稣身体的攰、心灵的痛可能都还是那么辛苦的，不过耶稣看见别人的需要，比自己的需要优先。这个是耶稣的心肠。弟兄姊妹，你呢？我呢？第十五节，天将晚的时候，门徒进前来说，这个是野地，时候已经过了，请叫众人散开，好好的去到村子里面去自己买食的啦。你发现圣经里面人的需要再一次出现，刚才讲的就是耶稣和门徒很忙碌，心灵有软弱的需要。这一道讲的就是那群群众的需要。人饿了就要食物，是非常自然正常不过的事情来的，是不是？大家记得当耶稣敌挡魔鬼的试探传道之前的时候，魔鬼说你将面包变石头啦，是不是？将石头变面包，将石头变面包啦。耶稣的回应就是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嘛。我都很喜欢这句说话的。这句说话提醒我们呢，我们要倚靠上帝，但是都提醒我们人是人来的。人活着不要单靠食物，即是说我们都要靠，不过不要只是单靠这样而已。所以人身体有需要，肚饿要食物是很正常的。门徒这个关心 对一班群众的关心明显是出于他们对人的爱，关怀群体生活的需要，是吧？所以门徒是因为爱这个群众才这样要求的，向耶稣提出这个提议都合理，都夜了天黑了，叫他们回去吧，叫他们自己去买食，等他们可以满足身体的需要。其实应该是赞赏，应该是要表扬，更加应该好啦就做啦，这样。谁知耶稣他是有完全意想不到的回应。在第十六节这一节经文，每一次都令我觉得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呢？耶稣说不用他们去，你们给他们吃吧。哇，耶稣这个要求会不会太过分啊？耶稣这个要求会不会太离地啊？到底耶稣知不知道状况是怎样的？现在已经是这样的了，你看这里很多人的，怎么得啊？怎么够啊？当耶稣这个看似过分离地，甚至是不是很知道为什么有这样的要求的时候，门徒又或者我们通常会怎样回应耶稣的呢？在 NRSV 的描述里面说 We have nothing, we have nothing here but five loaves and two fish。 我们什么都没有，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在约翰福音里面记载腓力这个门徒这样回应，他说就是有二十两银子的饼，叫他们各人吃一点都不够啦。有学者提话二十两银子大概一个人的二百日的人工，我计一计数当今日的工资的话，香港可能大概十五万左右。所以腓力就用一个逻辑思考的思维，就算我们有十几万，这里这么多人，在这里几人呢？这个经文最后你知道有五千个这个的男子嘛。咁如果有五千个嘅男丁嘅话，咁计埋妇人计埋小朋友，可能都万几人㗎喇。哇，就算有十几万呢度万几人都唔够饱啦，咁样。腓力用咗一个呢个咁嘅思考嘅模式，假设唔够。因为假如有都唔够啦，冇办法啦，所以帮唔到啦。呢个模式去回应耶稣呢一个嘅要求。弟兄姊妹，我哋系咪常常都用呢个模式去思考嘅？系咪成日都諗下就算有都唔够啦，咁就算啦。不回应啦，咁样。到底门徒是不是真的乜都冇呢？这个一开始的第一个反应，我乜都冇，究竟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过去其实在生活里面，我们怎样回应上帝的呼召的？很多时候都很有趣，我弟兄姊妹跟我倾偈，有时都说是啊，我邀请他参与一些侍奉帮手，鼓励他读神学进修，鼓励他回应上帝呼召。很多时候弟兄姊妹回应就是好啊，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他啦，咁样。圣经不是这样讲的，我砌就应该砌我的。不过那时候弟兄姊妹的结果就是我在这里请砌砌他啦，砌砌他啦，砌砌他啦。为什么弟兄姊妹，我们很喜欢跟人比较的，是不是？人喜欢比较。甚至很多时候我们会炫耀自己拥有的比人多，我的车靓过你，我层楼大过你，我穿的衫靓过你，等等等等。但不知道为什么在信仰里面，我们成日都往往都故作谦卑，往往都是看见自己不得的。为什么啊，上帝你呼召我不好啦，他好啲，他口才好啲，他叻一啲，他能歌善舞，他好多嘢得，我就唔得啦。人喺信仰里面好多时候都会睇到自己嘅不足限制。因为咁样会成为藉口，唔愿意去将上帝俾我哋恩赐去回应同埋分享。呢、这个系咪你同我嘅写照啊？耶稣点吩咐门徒呢？耶稣吩咐门徒将所拥有嘅分出去。大家记住，真正的拥有是由分享开始的。真正的拥有是由分享开始的。如果我们只是见到自己的限制和不足，我们可能就永远就停在那里。但是当我们看见人的需要，动了慈心之下，一切不再一样。圣经里面五饼鱼这个神迹是怎样发生的呢？这个这么震撼的神迹，用五块饼两条鱼喂饱了刚才讲的可能接近成万人以上，还剩下有十二个男子的零碎。历史历代很多学者很努力研究这个神迹怎样发生，很多时候我们都会这么估的，我小时候都这么估的，一定是上帝很超自然，耶稣是神来的嘛，他为了展示他超自然的能量，将这些物质一个变两个，好像细胞分裂这样，那么大家都够饱了。咁呢个都好厉害，系咪好犀利？我成日都谂，如果系咁，咁点解会有十二男嘅零碎嘅咧？唔通上帝计错数咩？冇理由啊！定系代表啲咩咧？个十二男，我又谂唔通。再者就系、是，如果呢个神迹嘅着重点嘅意思就系话俾我哋知，耶稣基督拥有呢个超自然嘅能力，佢可以咧将物质去转变， 咁呢个当然好劲，好厉害啊！但系我哋喺其中又有啲咩学习咧？嗬？咁耶稣好厉害，咁对我又有咩关系咧？仲有冇其他嘅可能同思考咧？有学者尝试用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呢个神迹。圣经里面讲到喺约翰福音六章八到九节嗰度咁样提呢个故事，佢话有一个门徒就系西门彼得嘅兄弟安德烈，同耶稣讲喺呢度有一个鞋桶，带住五个饼、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系分俾咁多人，仲算啲咩咧？咁样啊，原来讲到呢五块饼、两条鱼咧，唔系门徒拎出嚟嘅，系咧有一个鞋桶带出嚟嘅。所以有学者就话啦，咁如果有一个孩童都会带住五个饼两条鱼，嗰度有成万人，冇理由得一个人有带嘢啊？会唔会系个个都有带？咁当耶稣叫佢坐低分饼嘅时候，佢就见到哇，得咁少，其实我都有嘅，不如我都攞我啲出嚟啦，我都食唔晒嘅，不如我又分享我嗰啲啦。结果大家都攞啲自己有嘅，大家都愿意分享，咁最后咪大家都食饱，仲会有剩咯咁。咁当然啦，呢一种嘅理解同我哋过去对圣经呢个认识嗰个嘅传统想象可能有分别嘅。首先我哋要清楚有好重要嘅事，就係以上呢两种对呢个神迹点样发生嘅猜想呢，其实都系合理嘅，并且应该都系可能嘅，我哋都唔知。可惜同时到而家为止，我哋都冇办法知道当日系点发生嘅。可能有一日要我哋翻天家见到主嘅时候先问问主啊，究竟点发生嘅咁。甚至好似这段的经文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用后者刚才讲第二个的解释，有人就会觉得哇，那就是耶稣那个的超自然的能力没显现到，这个神迹那个震撼好像大大降低了，甚至好像对耶稣的能力会不会有质疑呢？其实我觉得这个完全相反，这样的思考的可能不单止没有将耶稣的神迹的能力降低，没有削弱到他的神性，因为上帝是创造万物，是赐我们一切的主，改变物质超自然的力量对耶稣来讲其实轻而易举，是不是？他是上帝，这件事我们应该知道。但其实当上帝给了我们有自由意志之后，改变我们的心才是最难的嘛。所以在这个神迹里面，如果耶稣这个举动，这个愿意擘饼愿意传递的举动，并且这个小朋友愿意分享的举动，去感动到那里这么多人的心的话，改变他们愿意付出的话，相信这个也是神迹一个好重要的神迹。在今天的经课另一段刚才听的诗篇145章第15节这样讲过，万民都举目仰望你，你随时给他们食物。以赛亚书55章2到3节都提过，你为何花钱买不足为食物呢？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些不足使人饱足的呢？我们要 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你们当亲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得存活。这两段经文很清楚提醒我们，根本从来都不需要担心生活里面的所需的。上帝很清楚，也会按时间去给我们。其实问题只是我们一直只是注视着自己的不足，我们没有看见上帝要我们想看见的。如果你真的深信，每一次奉献的时候你都会深信万物都是从主而来，那你就真正没有难题这样将从子以来的献给主了。与其我们每天都不断挣扎努力去寻找我们的生活，好像香港人那努力去找食，你更加应该努力寻找去找那位赐生命丰富的主。在圣经里面，从刚才听到约翰和安德烈和腓力的表达里面，很清楚表示他们觉得自己不足够，亦都可能同样觉得耶稣要求是过分，是无理或者离地。但是腓力只是留在那个假设，刚才讲的就是用逻辑讲可能这样都不够的地步。安德烈就是紧紧将他有的就拎出来。虽然他都是小信，他都说都不得的了，得五块饼两条鱼都不够的了，不过是得那么多了，但是能够拿给主用。这个的小信或者可能自己觉得自己没有信心，但其实只要在行动上面摆上上帝去使用，一切就不一样。弟兄姊妹，如果觉得自己小信没信心，看见什么都没有，得这么少而已，你都肯拿出来，相信就会成为一个很重要的神迹，去改变更多的人。但其实更重要一点，就是我们应该问的不是这个神迹怎样发生，是这个神迹在什么情况之下才会发生呢？我们很想这个神迹在我们身上继续发生，是吗？这个才真正跟我们的生活有关。 耶稣施行神迹的目的不是只是展示他几咁厉害，刚才我都提过这一点，相信我们认识主的人每一个一早就知道耶稣那个厉害，我们并且去信服他。耶稣在这个神迹里面为要让我们都能够去经历参与和体会上主的心意，并且有机会在我们的身上展现出同样的效益。约翰福音十四章十二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耶稣在世的时候提醒门徒，即是我们要做更大的事，你信不信？你信不信我们能够在我们在世的日子里面为主服侍，并且做更大的事？耶稣同门徒应许过话，在人所不能的事，在上帝凡事都能。今天我们的自己在这个城市、这个社会、这个世界，需不需要神迹？又或者这样问，需要什么的神迹？是自我的成就？是一切按我心意而行？是将这事情由坏变成好，解决了所有的问题？耶稣在五饼鱼这个神迹里面展现了上帝的大能，看见人家的需要而放低自己，并且有限中仍然愿意献上所有的。上帝就是会透过这个献上的行动，能够使身边每一个人饱足并且有余。我们今天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代，又怎样为主做更大的事？在我们生命的软弱，在我们的限制里面，又怎样成就神迹呢？我们会在不断的假设、思考、结论是无能为力的一位，好像腓力一样，还是我们可以是很小信，但是仍然努力将仅有的拎出来，虽然带着少少的怀疑、不肯定，但都努力回应一下主，好像安德烈一样。又或者我们愿意将我们有的奉献出来，就即时回应当下的需要，好像很简单的小朋友和群众一样。弟兄姊妹，你愿不愿意去回望上帝在你身上的经历的丰富，并且向前举高你的头望下我们的主？在这段经文里面，当耶稣向天祝福，擘开递出去，这个动作也都是好像我们每一次在圣餐里面的动作，祝谢、擘开、递出去，同样象征着我们的生命被上帝祝福，就擘开、递出去，就能够祝福更多的人。弟兄姊妹，预备了擘开你的生命，被上帝祝福传出去，让更多人和我们一起经历丰富美呢？耶稣基督用五块饼、两条鱼这个神迹，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经历上帝的丰富，他告诉我们什么叫做将一切去分享，更告诉我们我们今天经历同样的难处、同样的限制，我们更要知道我们要的是要怎样学习、怎样分享，以致能够每一个人得到丰富饱足，更能够人人体会上帝这个神迹的精彩和美好。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个在我们生命里面带着力量去见证、去回应。让我们同心祈祷。天父上帝，我们微小，我们软弱，赦免我们。我们眼目常常望见的自己的限制、自己的难处，甚至当每一次你呼召我们的时候，我们很快的回应就是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不足够，就算有都没办法，很快跌了一个无能为力的思考里面。主要是我们是软弱，但是你的能力在我们身上显大。主要我们有限制，但我们知道你说我们要做更大的事。主要我们疲乏，但是你的恩典够我们用。求你这一刻就触摸我们，让我们真的愿意用行动、用生命去回应你的大爱，让我们再看见的不是难处、限制、障碍，我们什么都没有，而是看见的是你是丰盛的主，你是施恩怜悯的主，更看见你是赐人神迹的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愿意去回应你，带领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荣光， 让我们跟随你的脚踪，可能做一些跟这个世界和身边的人完全不同的事，但是这个才是正正我们作为你的儿女作为门徒应该会回应的事。帮助我们，赐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要我们看见的，开我们怜悯的眼睛，让我们看见身边人的需要，让我们愿意回应。多谢主今天向我们说话，愿你得着最大的荣耀，赐福音到我们每一个。祷告祈求和感恩奉耶稣基督的名。